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周末时分的你正在做什么呢？亲爱的朋友，感谢你不忘收听《燃亮的一生》。我们最近的节目为你讲述的是华人去到海外宣教的第一人朱醒浑先生，以及在神的恩典之下和他相关的诸多亲属以及同工的美好经历，与你一同见证跨出国门宣教的队伍里这第一位中国人的身影。上一集为你讲到的是朱醒浑牧师的次子朱建基对以往侍奉主的岁月的回忆仍在继续进行着。因着当时的时局，朱醒浑在印尼侍奉主的时候，儿子却在广州各地因着战争不时地辗转着。可是神的恩典更多地临到这个孩子。欢迎你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宣教火加成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华人宣教先锋朱醒浑的生命见证，宣教火加成传。
主的福音在心中，献青春年华永不回顾。
朱醒浑牧师的次子朱建基顺利入读中学，因着勤奋好学，深得校长的喜欢。然而好景不长，正值日本人侵华，飞机大炸广州，美华中学中弹被炸。那时只好转校到南武中学就读，直到广州沦陷。朱师母原名袁美珠，她是我的邻居，广东顺德人，生于1918年2月18日。我们虽是邻居，但是因着害羞的缘故，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直至双方的家长分别疏散回到越南和印尼，我们因着加入了基督教联会主办的救护队，才有机会接触。我家中只剩下年老的婆婆，沦陷前她把我交给美珠照顾，于是我们一起避难。海珠桥被炸，我们与大队一同离开了广州。后来与青年会的乡村服务团合并，同租了一架船，经西樵关山、三水、四会、广宁。到了广宁后，我们弃船步行入城，日军的飞机跟着轰炸，幸而没有损伤。沿途北上到了怀集、广西信都，这才停留下来等待救济。后来经过整肃，人马分为两队，一队入广西，一队到四邑。我俩随队入广西八部、贺县、荔浦，到达柳州，先住在宣道会的副堂，后面又借用了柳宗寺，开设了临时医院，救护伤兵难民。1940年，离开了救护队之后，我们到达香港，入读伯特利神学院，美珠则入读广州圣经学院。1941年冬天，香港沦陷，再一次的避难，经过广州之后，来到一个叫做新兴的地方暂时教书。因接受长辈的劝告，同年4月5日在和平虚进会福音堂由谢伟恒牧师主持婚礼，婚后又各返回学校教书。1941年夏天，任职于老会云福福音堂，开始学习侍奉主。在乡村探访时，知道很多的信徒处于青黄不接的光景， 于是把仅有糊口的米粮也给予他们渡过难关。差会知道后就赶紧地接济我们，这一段成为美好的见证。到了后面，我们被调派到都城福音堂，没想到才安顿下来，日军又向西江进攻，我们躲进了一个教友的家，匪徒到处烧杀抢掠，我们性蒙保守，之后设法逃离了这个地方，往罗定进发，与其他同工会合了。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举家返回广州，在同光孤儿院任干事一职。1948年重返香港，入读伯特利神学院，1949年毕业了。伯特利神学院毕业之后，我正式踏入工厂，蒙九龙堂宣道会厚爱，允许我重返侍奉。1951年秋天建立了大坑东宣道会，1954年建筑新堂。那时朱师母正患肺病，在绿墩治医院住了一年院，最后盟主怜悯医治。新堂落成之后，我自己的身心也感到些疲惫，而且主另有差遣，于是辞去宣道会职。1955年1月22日，接受伯特利神学院的按牧礼，到澳门宣道堂侍奉。1955年春，就任宣道堂职，工作勤奋，教会也不断的兴旺，人数增加，于是建堂的建议又提上日程。在不募捐、不用任何世俗的方法筹款，单靠祈祷自动奉献的情况下，完成了此项壮举。新堂落成之后，轰动了整个澳门，在社区中也靠着主做了些大事。首先为一位妇人赶鬼，使她得以痊愈。廖凤基校长在教会门前被普国军官的车压死，由宣道堂主葬。还有就是带领梅姨离开电影界。至此，我以为自己可以忠忠心心地服侍主，不用再转地方了。可那时执事里有人嫉妒我儿女众多，我在澳门又添了3个孩子，前后一共有5个孩子。于是长执会做出决定说，无力再支付我的薪水，请我自行告退。在此情况之下，我被解雇了。1960年夏天，我告别澳门，在弟兄姊妹泪水的欢送下，带着沉重的心情，一家七口30余件行李重返香港，在九龙城租下了一间房子暂时居住。那时我没有工作，没有教会请我讲道，我像是被主遗忘了。每月要交租、交学费，还有一家七口的伙食。我对神说，我绝不借贷，借了钱我如何偿还？父亲在台北知道我的困难，就下定决心每周2天为我进食祈祷，而我也回应2天的进食祷告。这样的情形一直有1年0.7个月。然而在这期间，主按时打发乌鸦送来10元够2顿饭，5元够1顿饭，使他供养着我们。要交租交学费，他就会多给。宣道会里一对姓卓的夫妇每月一定送我们200元，有时还将米送来，还有送腊味水果的，反正就是什么都有，丰丰富富，生活绰绰有余。主叫我经历过信心的生活，至此我什么也不怕了。等到主为我开路时，一个月内我要讲37堂道。他是信实的神，他是守约慈爱的神。1962年，李启荣牧师要我协助筹办北角万善堂。1963年，大坑东圣道学校开办，我被调任校牧一职，负责宗教活动工作，主理早舞蹈、周会，组织团契，开教会感恩堂，一直工作了15年，期间注入了不少的心血辛劳。 1975年六月，我有机会前往印尼探望与自己隔别了40多年的弟妹们。聚在一起时，我们都感觉恍如隔世，这真是神莫大的恩典。我乘印尼国内航机，由首都雅加达到了南婆罗洲的马里甲板，也就是现在称为加里曼丹的地方，逗留了2天的时间。这个地是一块石油地，树木花草都比较少，蔬菜粮食要靠外地运进来。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的华侨聚集，也有礼拜堂，是隶属于中华国外布道团的。当地的牧师周建平是我三妹的女婿，他热情款待，并约我一起到附近的乡村考察。他租用了宣道会的一架单翼飞机，连机师一共可以坐4个人。起航那天有当地的宗教部长同行。我们离开市区之后，飞机向内陆进发，沿途所见的都是短小的铁木树，这种树非常的坚硬又耐热，在高温底下还不变形，所以土人都用它做屋顶的瓦片用。父亲的脚踪当年去到过的地方有着美好的见证留下，朱建基甚至还见到了当年见过父亲的人。奇妙的是，相同的一幕再次出现，当年神在父亲身上的神迹还会发生在儿子朱建基的身上吗？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